这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的最后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接着前面利益存亡品而来的，所以这整部的地藏经总共有13品，在最中间的这一品利益存亡品就是一个关键。前面是离苦，后面是得乐，离苦得乐。那么离苦得乐里面呢，先要利益存亡。那说到利益存亡，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里面呢，由第六品里面的如来赞叹，这个就是圣，就是十法界最高的如来，来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那么由他第八品来往前赞叹利益存亡里面呢，是由凡，就是阎罗王赞叹。所以前圣后凡，中间所拱出来的就是赞叹地上菩萨他的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在这个第八品里面呢，总共呢就是有2大段，虽然标题是阎罗王众赞叹品，可是呢以阎罗王为主，就是兴问正叹。我们看一下科判的地方哈，这一品里面呢总共有阎罗王兴问正叹，就是由他来负责赞叹，这是第一大科。后面呢就第二科里面就是鬼王护法助叹，阎罗王为主，那么他下面的属下呢也跟着称赞，就是护法来助叹。而鬼王护法助叹里面呢有两个人来代表拥护这个阎罗王的这个事业。一个就是恶毒鬼王的拥护，一个就是主命鬼王的助修。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整个这一品里面呢，已经讲了1/3，就是阎罗王兴问赞叹跟鬼王里面的恶毒鬼王拥护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说完了。那今天开始呢，就是主命鬼王的助修。所以从第7品的利益存亡品，一直接到这一品的阎罗王众赞叹品里面所说的，就是地藏菩萨在法界里面教化众生的事业。而这事业呢，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一般的众生呢，也许没有学佛，可是在这个法界当中是生生死死。那为什么生，为什么死，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那么这一些的状况里面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所面临的。而这个菩萨的教化事业里面，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轮回生死当中，在前面阎罗王众赞叹品里面提示出来的玄出玄入，就是它里面重点在那个出出入入里面呢，如何能够永不复入，永不要再进入。而在出出入入当中呢，在这一个现在今天讲的主命鬼王的助修里面，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重点在生死死时，就是生死能不能够得到安乐。所以我们光看到这一科里面，跟我们就很有关系。我们目前来说也是出出入入，当然最后希望是最后一生啊，在此是最后一生，不要再回来了。那所以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目前在面对。那么在生死死时，我们也都希望这个人生的一段当中呢，能够得大安乐。所以出入跟生死就是在这一科里面，这一品里面所诠释的重点，也就是当下跟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是非常贴切的，也就是都在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所以我们时常会觉得说学佛很多人希望能够把这个佛法 能够带到生活里面，叫做佛法能够生活化，就不要高高在上，也不要一定到寺庙里面去。我呢，佛法能够进入到家庭里面来的时候呢，大家呢学佛很自在，也不会有隔阂，所以会提倡佛法生活化。那读了《地藏经》以后，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反思哦，其实不是佛法生活化，应该是生活佛法化。好，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要把我们所学的这些经典能够运用出来，能够体谅到、体会到地藏菩萨乃至诸佛菩萨他希望我们能够离苦得乐的那份的用心。那在生活里面的就如何能够展现像一个佛弟子的一个生活品质内容、哦、所以这个在本经里面尤其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哦、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免不了会遭遇到的问题，最亲切的从自己开始，乃至自己的家亲眷属，甚至亲朋好友，都会面临生离死别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做才能够真正的利益存亡、哦、所以这个就是把佛法带入到生活里面所展现的这个智慧。那下面呢，这个是主命鬼王哈，我们看一下第六十六页的这个地方。六十六页刚才念的这个地方，说是与时，说是与时是前面，就是前面的这个恶毒鬼王讲完了以后呢，那会中的时候有一个鬼王呢，就叫做主命鬼王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子时我皆主之，就是他自己已经把他的名号来由呢，由自己的语言里面说出他为什么叫主命鬼王。主就是负责的意思哈，负责。那么这一尊鬼王呢，他的专业责任哈，就是负责的呢，就是阎浮提的众生呢，什么时候该投胎，什么时候报要尽了。都是由他在负责的。那所以这个主呢是负责，专门负责的意思。可是呢并不是表示这个主命鬼王他有权力能够掌管众生的长寿或者是短命，他这个主只是像我们现在做官的一样啊，他就是负责把这个事情呢发公文这样子而已。那真正我们众生的这个寿命长短呢，那就是地藏经在前面的这个第四品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呢其实是循业发现的。其实每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下来的时候生病一生都是病苦，或者是他的早夭哈，或者有的人他是长命百岁，这个都是根据个人的业报。所以在前面地藏经里面就有说哈，杀生的话就是宿殃短命报，那这一生的如果是寿命要长寿的话呢，绝对不能杀生的，如果偷盗的话就是贫穷苦楚报。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是我们自作自受，虽是自作自受，但是在阴间里面有一个主管单位专门在做分发的工作，那这个就是主命鬼王。所以都要从他这个地方经过，哦，经过从这个地方去判定。但是判定的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在于我们众生自己的所作之业哈。所以他这里的我皆主之，就是他都负责的。在我本愿哦，甚意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主命鬼王呢就借着这个法会了，把他自己的本愿本意，就是他的心理里面呢掏心肝说出来。所以他虽然是负责主命，可是呢他的心愿里面甚至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长命百岁 好，虽然他是鬼王，那么鬼王前面讲过了，多恶少善，一般的鬼呢是比较恶心比较多，也有善鬼，善鬼比较少，可是这个主命鬼王呢，他是属于善鬼，甚至到后面讲他其实呢将来就是都会成佛的，是大菩萨的大权示现。所以这个鬼王呢，他只是示现这个鬼王的身，而他的心是菩萨的心了、啊、所以他的本愿，他的本怀呢，希望借由他的这个人家说哈、啊，在人在宫在官宫门好修行啊，就是他有这个职权，所以他心心念念都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可是众生不会我意啊，就是对他的本意呢不了解，所以呢做出的这种行为有的时候违背这个主命鬼王，有的时候是要巴结感谢这个主命鬼王负责生死时的安乐永护，可是因为不会，不会的意思就是误解，也就前面讲的迷惑，所以错会其意，认为主命鬼王很喜欢吃荤食的，所以呢在生死时的时候呢就会感谢，然后就是杀生祭拜，那这个就是不会我意啊，所以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点出主命鬼王他的本意，也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的一个中心点，要说的是什么呢？生死得安、哦、所以我们希望平安，平安，安有平安才有安乐。那么平安里面呢，人的一生或者一些众生里面最危险的这个两个阶段，一个是生死，一个是死时，就是两个最大的关口啊，最大的关口。那这最大关口里面呢，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呢，主命鬼王他都能够护持，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跟主命鬼王能够心心相印，这就是他下面所要说的，要怎么样做才是合他的本意。那下面就分着两颗，两颗里面就是主命鬼王他所教导我们的，一个就是生时，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是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还有就是死时，就是一切众生在这一期寿命要结束的时候，你看跟我们是不是都很有关系啊、哦？就是在生时候要怎么做，死的时候要怎么做，以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来教导我们的，根据这一经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那么很多的学佛弟子也就是因为看了这个地藏经里面的教导，如法去做，得到很多的效应。所以这里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教我们怎么样做，一样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生时，它这里面我们看科判里面就举出重点啊，第一个禁生时杀害，就是严禁哈，绝对不可以在生小孩，就是我们讲叫做庆生会，就是或者是叫喜获麟儿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快乐的当中的，能够要让这个家里的人得到福报的话呢，不可以杀害。杀害的意思就是宴客哈，杀生宴客，然后劝死时修善。所以这两颗，那分这两颗来说，第一个我们先说生时的杀害。何以故哈？他说为什么生的时候呢不能够杀害呢？他说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三世生意舍宰，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所以这个帝王先到这里说，为什么说生的时候呢不要杀害呢？因为在阎浮提这个地方的众生哈，以我们人道来说，那这个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出生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不管生出来的是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或者是将生未生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当中，就是母亲怀胎一直到生出来的这段时间的时候呢，要利益这个小孩，或者是希望母子平安的话呢，那主命鬼王他就教说但作善事， 那个但做善事，那个但就是说只要善事呢，你就赶快去做，就让这个母子呢能够得到福报，好，那么生产也会平安，小孩子呢也会增福增寿。所以他说但做善事里面不止一件呢，但就是只要善事，看碰到有善事的机会呢，都去利益众生，要以这样子的善事呢，自然能够增益舍载，就是这个母子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家居范围都能够得到吉祥平安啊，所以就讲增益，所以增加利益，就是不会有这些恶鬼或者是恶神啊灾殃或者是横病，前面讲的这些呢，来干扰这个母子啊。所以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我们很喜欢拜这个地基柱啊。每一次在超度的时候，你们都还要特别写一个家庭的这个柱子后面哈，祖祭哈，哎，他说来拜一下地基柱，那自令土地无量欢喜。那你要让他欢喜，你要合他的心，那合他的心什么？但做善事，土地就欢喜。不一定一定要请他吃饭，而且还要用杀生来请他。所以他是自令土地无量欢喜，这个是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确信哈。拥护子母，所以这个土地无量的欢喜，他自然就发心来拥护这个要生产的母亲跟将生下来的儿女哈，这个子女的子母，那么让这个子母怎么样呢？得大安乐，然后对眷属呢就有无量的利益。所以他这是主密鬼王一旦的交代哈。下面说或以身下圣物杀害，起诸仙位供给残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割业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是前面讲但做善事，就是积极的要去做啊，众善奉行。后面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今天所说的经文里面，不论是生时死时，一般凡夫众生所做的事，几乎是与经文所说相反。我们看到现在呢，你不要财大官位高的话呢，所做的事情所造的业反而更重。那这样子呢，你看他下面讲，生下来的时候呢是慎勿杀害，慎就是谨慎，千万不要杀害啊，不要去杀生宴客，然后取诸仙位供给残母，就是不但大肆的请客，而且拿这个仙位啊，仙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活产的哈，就是用顶部哎，还顶一块呢。可以跳跳一块的，就是香很鲜很美的哈，这种鲜味哈，供给产母啊，就是让母亲呢，我们现在讲说坐月子哈，受给来啊，取出鲜味，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如果说哈，这个夫妻结婚十年都没生下小孩，突然生了一个小孩，哇，太高兴了，那么生下喜获麟儿里面的大请。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亲朋友来了，大家都是互相的祝席里面呢，是饮酒食肉，本来这是一个母子生产哈，母子生产，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间里面呢，能够平安顺利啊，这个都是有本身的业因跟土地鬼神护法的拥护，能够母子平安。那么如果是母子平安的时候呢，应该是要就是用修法来感谢这些护法的，而没有用这种方法里面呢，这个世人呢不懂的道理，然后饮酒食肉，割业弦管，就是请了这些割业团呢，然后呢在那地方大肆的这个歌舞冠厅里面，这样子呢就是变成就是很喧闹啊，很喧闹里面呢，他下面讲说能令子母不得安乐， 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呢，本来是快乐的事、欢喜的事，到最后呢，会使得子母呢不得安乐。所以我们看这个文章这样写下来，在第一行的地方说得大安乐，得大安乐，怎么样是得到安乐呢？是拥护子母，拥护子母里面是因为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的众生是但作善事，那么所感的果报呢，就是拥护子母得大安乐。那反之的话呢，如果是饮酒食肉、割月弦管的话，就是不得安乐。哦，所以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所以修得福或得祸，其实是我们自招的，就是看你怎么做所得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应该经文看到这地方就这样子做，就这样子做。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那也就作罢。可是家里的人哈，家里的人如果有生产的事情的时候呢，要照着这个地藏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莲池大师有说哈，生日不宜杀生。生日是母难日嘛，那天是要修行回向给自己的这个母亲的，所以在那一天呢，绝不相宜杀生。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各爱其子，就是你有喜获灵儿，你很高兴，那么这些众生对他的儿女呢，他们也很珍惜的。你因为自己的儿子呢得生欢喜而杀他众生之子，这个是不吉祥的事情。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呢，他就是非常的提倡放生。那么提倡放生里面，因为一切众生里面，在这个很多的场合有杀生的场合，第一个呢就是在生时，就是在生产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是做官的人的时候，或者是大财阀的家里生一个小孩呢，贺客盈门呐，然后人家包红包来，你就要请客，要请客，一请越多呢，杀就是有越多。所以呢，一增子寿啊，就是希望你自己的儿女能够长寿健康，有福报的话呢，那不能杀生宴客，这是在这个地藏经里面有讲的。因为你杀生里面，你看看你那厨房里面杀了多少的众生，杀气腾腾，这些债哈，这些的因缘通通要归结到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出生，所以账都要算在他身，为他杀，为这个小孩子而杀。那为他杀里面，那这些众生呢，他不甘心于死，或者是他呢，是为了找他的这一些冤亲债主的时候，他将来就会在这一生或生生世世里面，他就会有冤仇，所以他一生下来你就给他多少的命债，不是多少的财产给他，你就是为他杀了这些就给他的多少债。那我们呢，这个就是要体谅天地之道心，就是人仁爱的人，就是我爱吾子，一切众生也爱其子，都爱他的子。你再看这个动物奇观里面，任何一个一种众生，就是任何一个动物，他的小孩子如果不见了，你看那个父母哈，就是这个熊也好啊，或者是各种的这个鸟也好，他那个父母那种张狂啊、焦虑不安那种情况，在这个好像是《感应篇》还是《安世全书》里面有记载过，有一个周玉学士哈，就是一个读书人，他呢在煮那个馍。在炖馍，哎，炖馍得用滚水来炖嘛。然后他发觉他一只只要磨呢，真奇怪，老是呢腹部向上，背部向下，安怎个变过来吼？一家己都搁变过去。伊想讲安尼这边已经熟啊吼，啊巴肚那边吼无熟吼，所以用个电视甲变过来，即迄只磨伊家己都家己搁变过来安尼。而且呢，迄磨迄情形是安怎呢？他会首尾就汤啊。就是一头甲尾哈，也浸在这个修水里面，但是也巴肚会鼓起来，哈，所以它就是会一个摸字形，就是肚子都会鼓在那个不靠住那个热汤的那个状况里面，所以他把它一个喉起来，甲破开看下来， 里面他已经有很多的籽在里面，卵在里面了，所以他在保护哈，为了要保护他的这个小孩，他宁愿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头尾啊，就是被那个热水烧得很厉害呢，但是他就是让他的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小孩呢，不要被烧烫到。所以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呢，他才会想到说，我们爱子啊，爱儿女啊，其实一切众生同样的那个爱的那个心呢、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能够爱护自己的子女，也爱护别的众生的子女，这个是合天地之心的，天地之心。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人心的话，那这个修行都还没有基础。同时，现在来说啊，他这里面讲子母，这个子母，我们因为一般的，尤其哈、啊、中国人啊，生产的时候，这个母亲呢、啊、就行医哈、啊，行医，行医那里啊，弄来做回来。曾经我到这个医院去看一个居士的时候呢，在这个候诊室的地方呢，碰到一个太太，她跟我们说，她说师父，请你把我的经验跟大家说。他说哈，他说他生小孩，生小孩以后呢，他的婆婆想他呢身体很虚，所以呢他做别来做了就好了，他刚都顶抱回家，安怎顶呢？一天一只鸡，啊，一天一只鸡啊。他说其实我也吃不下，肉我嘛吃不落了，所以啊嘛唔敢无吃。所以他就跟他啉汤，他只喝那个净土的那个汤，一天一只鸡哈，他喝了30天的汤，鸡汤，喝了30天的鸡汤，当你来做完了，他到医院来检查的时候，他得了子宫癌，30天的鸡汤，因为事实上他在生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身体检查还没有癌症。那个时候还没有癌啊，可是做完给来其实呢，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生活教训，在我们的旁边跟我们说，他说我喝了30天的汤，到今天我得了子宫癌，子宫癌，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爱之啊，是足以害之啊，就是不懂得这种这个佛法因果的道理哈。是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众生的生命痛苦上，这个是我们要戒哈，很戒慎恐惧的这个地方是主命鬼王呢一再的交代哈。然后他下面讲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下面他还特别提出道理出来，他说何以故？为什么不能杀生呢？是惨难时啊。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一时心血，他这里面讲说其实也不只是就是有这些冤亲的杀债、哦、将来 会找麻烦，他说在 母亲要生小孩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产难时就是生产顺利、哦、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就是在一刹那之间有可能母子就都不能够平安了，所以这个是惨难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无数的恶鬼好在旁边虎视眈眈啊，那么这些恶鬼还有魍魉精魅，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在等着抢，抢要什么？抢要吃心血啊、哦，所以有一种鬼呢，它是专门吃那种血和心血。那母亲生产的时候，它会大量放血，所以它就在等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千百年来难得吃到一滴血的。因为恶鬼嘛，恶鬼就是它的饮食很少。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心血要能够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等在那个地方，在等着吃，等着抢。这是一个等吃心血，所以这个魍魉精魅，这个是一种食心血的一种鬼啊，这种鬼。第二个呢，还在等着吃精气。其实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那个气呢很弱，哦，才刚形成，所以他气很弱的时候呢，如果在旁边有这些恶鬼呢，在那个地方他有趁机有机可下的时候，他就会夺取这个小孩子的精气。 所以让这个小孩子呢就变成死胎啊。所以母子能够平安，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慎重，就是很难得的事情啊，所以要很戒慎警惕的，要如何修法让一切吉祥啊。所以他这里面讲无数啊，不是一个两个，有很多，所以在产房的地方旁边应该是都是有这一些恶鬼魍魉精魅在那个地方等的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主命鬼王他是生于利益众生，所以他就说是我早令蛇在土地灵奇哈，就是我已经吩咐好交代好，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负责的，咱现在说的就是托你说还是得记住这样，赶快就每一个地方负责的这个土地灵奇不一样，但是他有上面都有交代下来，他说要合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这讲第三次了，讲安乐就让这个母子母呢能够安乐，能够利益，能够利益。所以这一些土地灵奇呢，他们也很尽责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母子平安不是自己真正有多大福报，其实是有多少的佛菩萨护法神乃至主命鬼王他在旁边的护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觉得哦，我真高这样这个福报真大这样这事事都顺利，其实旁边一件事情的成功旁边有无数的力量在资助在帮忙当中。下面讲哈，如是之人呢，见安乐故，就是看到这个母子都很平安啊，很平安的，便和设福达诸土地啊，所以看到这样子呢，就很高兴，然后呢就要设福啊，就是想办法要回馈这些土地、这些护法，他们来护持，来使这些母子能够平安。可是呢，做法不当。他用意是要达诸鬼神呐，达诸土地，可是呢，翻为杀害，聚集眷属，就是他要感谢的方法呢，不当天心呐，跟主命鬼王不会我意呀、跟他的意思不一样，他就翻为杀害，就像我们今天呢拜停工，好像世间人就是数十拜的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人道以上的话呢，是天的话，他们绝对是素食，他们甚至还嫌我们人的味道是很臭的、所以如果说是拜天提供提供都已经是素食的话，更何况享佛菩萨或者是护法。可是我们现在好像拜提供有的也有荤食的哈，又杀猪公的哈，比猪公看哪一个比较大只的那种的，那就是自己的想法，就是错误的这个思维啊，是不正见，所以翻为杀害。你想说哈，比公看大家哈，龟形看波比啊，这个是我们自己想的，所以翻为杀害，聚集眷属。聚集眷属的意思就是前面哈，饮酒食肉，割业弦管啊。以是之故哈，又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怎样犯殃自受，而且是犯就是干犯到，其实本来是事事顺利的，但是有一些禁忌哈，我们想吃药也有一些禁忌，有一些东西不能吃嘛。那么这个子母平安里面呢，就是顺顺利利这样子就好，但是所做呢不当天心里面去犯到鬼神的禁忌里面呢，使得子母都遭殃，然后自己就受到这个灾祸，所以是自己所造的而所自己所受的，然后得到的一个果报是什么呢？子母俱损啊，有的是母损，有的是子损，有的时候是子母俱损，这个就是主命鬼王呢在交代里面呢属于生时，生的时候呢就是生小孩子的时候，家里有生产事的时候呢严禁杀害，就是绝对不要杀生来宴享宾客。下面呢第二段的地方是死时，就是生的时候要怎么做， 死的时候呢要怎么做，这个在主命鬼王里面他的负责范围之内的都交代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藏经以后，我们就可以，这个不是什么玄奥的道理啊，但是我们知道要怎么做，里面自作劝他，而自己得到福报，他人也得到安乐。所以下面讲，又言菩提，灵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是修善根增我力者。一样啊，他先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啊，把他自己的能力跟他的本意说出来。他说阎浮提前面是身嘛，这个地方是死啊，是灵命，灵命的人呢、啊、那这个人呢、啊，照理讲算因果报应的话呢，就要累积哈，计算他一生所做的善业还是恶业，然后要到哪里去投胎。可是以一个负责的，就像我们讲法官判案来说，他也有游走于这种边缘嘛，他也可以判得好更好，或者是坏更坏，哦，他还是有一个弹性可屈伸的。那么主命鬼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欲我的本意里面欲令是命中人呢、啊，最好判下去呢都是到三善道去，不要判地狱恶鬼畜生、哦、所以他的在他的意思有一点点善呢，他就把它抽出来放在上面，能够哎到三善道去投胎。那如果是自修善根的话，那就没有话说，这个是一个三宝弟子，这是一个守五戒十善的人，这个人呢啊，这个主命鬼王呢，他是增加他的力量，就是他本来就要这样判，更增加呢就是没有其他的人呢，或者是其他的鬼神呢会说，哎，你偏心，你为什么都是老是判到善道去，因为呢他们是自修善根，那增加主命鬼王他的要使众生往善道去的这个心。下面这个文呢很重要，下面的这个文在地藏经里面呢是教我们，告诉我们要切实要警惕的地方哈。他下面说，是阎浮提，行善之人哈，灵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如果没有把他提出来的时候，我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错引、啊、错会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来带我们、啊、所以在地藏经里面把各种情况都已经提出来，让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在这一段里面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这第三哈，第三里面第三科判的第三的地方，这个科判呢它就写得很清楚，叫劝死时修善哈。第一个是净生时杀害嘛，那么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大关口的时候，要怎么修里面呢？第一个，这个是这个主命鬼王说，不管你是善的还是恶的，他都希望能够超生、哦、就是把这些众生呢都能够超到善道里面。可是呢也有可能呢、啊、鬼神变恶、哦、就是行善的还可能堕到恶道。第三个，世人不会，就是灵命中的这个众生呢、啊、基本上呢都是神识昏昧、哦、就是糊里糊涂的，所以在这个的时候的善知识指引或者自己本身呢、啊、要能够确认自己要往哪里去，这个很重要。那这里面要讲，他说经文里面，我们回到经文这个地方哈，经文这个地方是属于善恶鬼神变恶这个地方。他说阎浮提，行善之人，你看啊，是行善之人哈，是一生在做善事的人。那么他在灵命中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还会有百千的恶道鬼神会来在旁边做干扰。以地藏经里面讲善恶报应感应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之人照理讲他要临终的时候呢，应该感得善神或者是善的眷属诸佛菩萨在旁边来带领。那为什么临命终时的时候会有百千恶道鬼神在旁边， 会转，这是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引那个分别业经来说，因为这个这一生行善，可是过去生无量劫前呢，我们还是有冤亲债主，还是有行恶的种子，在这个时候会起现行，所以这一生行善不保证下一生一定生善道。这一生呢、啊，因为这个累积的计算方法、计算程式啊，不是只算这一生的，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会有百千的恶道鬼神。那么这些恶道鬼神，他不会变作冤亲债主，也不会变作恐怖的众生，他会来干扰这个临命终人，希望他跟着他去堕三恶道的话呢，他很狡诈，他会变作父母最亲的、最信任的，哈、哦。或者是猪眷属，就是妻子，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儿女，就是让你最亲爱、最相信的人。然后你看到他，你主连的安转呢？下面讲引接亡人，所以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讲接引佛，啊、哦，接引佛，这阿弥陀佛叫接引佛，阿弥陀佛的接引那只手是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一只手没有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六道众生也引接亡人，也来带哦。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众生跟佛菩萨都一样哈、哦，在旁边的秋囊的丢啊，你看多几个看亲，好、哦，你看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你比较信任？可是《地藏经》里面就事先跟我们打了预防针，为什么打预防针？就是说，如果临命终的时候你看到的父母眷属，你最亲爱的人，你他对你最有恩，或者是你对他最有恩的这个人，很可能不是那个本人，不是那个本人哦。然后说你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临终的时候，如果见到我们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或什么人的，也许可能是百千恶道鬼神所变化的。这个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会有这些经验哈，看到一些生病的人或要往生的，他会说什么人，我去看到什么人，我长忙的什么人去跟他讲话，我去登记跟都一样，都会跟死去的哈，过去的那些眷属在那地方交接，或者是言语，或者说一边来个抓去。那么根据地藏经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可以说，不见得是真正那一个众生，就是你真正的父母或真正的祖父母来，有可能是冤亲债主变作这个自己眷属的像。那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带你走，带你去啊。然后他带你走，他要变这个像的话呢，啊，你心里就要想到，我看过地藏经，我知道哈、哦，会跟他五习也宽。哦，啊，这个有先有辨识的这个作用哈、哦。那么这个第一个先就是说，如果变作诸父母或者是眷属来引接亡人的话呢，这个是恶道的鬼神所变现的。但是在前面讲行善之人，怎么会有这些恶道的鬼神有这些机会来出现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所拿的这个讲义哈，讲义里面我看到分别业经里面呢、啊、就有这样子的经文，就是佛呢他就提出来，他就佛告阿难，佛所说的语言呢是非常震撼的，他说行恶人好畜生，行善人恶畜生。你说啊，周六公不对了，在那跟你本来讲的拢无同款，你讲做派去好的所在投胎，做好的去派所在投胎，投胎安尼向咩去啦？向咩做好啦？如果叫这种逻辑的话，谁会去行好事呢？那下面就有他的道理哈。阿难曰啊，世事因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说出一个道理，他说。恶人呢、啊，就是行恶的人，今世罪业未熟，虽然他是造恶业，但是这个恶业还需要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因到果。但种一丛树啊，哈，种落去到大丛，伊嘛中爱时间。 哦，所以他的是恶业还没有成熟，但是他宿世的善业，过去生这个现在虽然是作恶，但是他过去还是有善业，他的还是有资粮，啊，现在呢已经成熟，所以因捏出来用，说今虽为恶而生好处，所以他就是酬还他过去生的善业的这个果报，而这一生所造的恶业呢，将来也会到恶处去投胎，但是呢，这个时间点会往后，所以怎么样，行恶人好畜生，啊，下面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他说哈，虽然恶世人呢，虽然是行恶人，他有可能临死时，就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就临命终的时候呢。善心心术法身一生好处，所以他是一生造恶，这个人就奇怪啊，一世人套炸马个昂，一世人到临命终时啊，要临命终时那一天早上他都讲好话，起的念头都是好的，所以他要换轨道。要走的时候，要换车子的时候呢，在那个车站，在看站牌的时候，他突然起的那个念头哈，叫做心术，心术就是那个心说法，哈，他都起信、精进、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想要怎么样帮助别人这种心，所以他最后等于说，他下面虽然有很多的恶种，可是他现出来上面所成熟的现行种子是好的。所以临命中起的那个念头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讲要助念，帮助他正念，帮助他起最好的念头，就是把这些挖出来放在最上面啊。所以这个是投胎的时候先看上面那一层的这个种子嘛。行善人生恶处者哈，其实也有人呢行善生恶处呢，今世善未熟，跟前面讲刚好一样哈，就是今世所说的虽然是善事，但是呢还不够，还没成熟。那么过去恶的时候已经成熟，所以今虽为善而生恶处。虽然我常常讲哦，这个人的家伙是安怎呢？到后来呢，都无好报。所以曾经有那个菩萨问广老，他说哈，这个人一生念佛，一世人念佛。是安怎这最后吼，你行的时候拢在破病，什么代志拢无顺利，处处有障碍，真侪无好的代志拢全逆境，拢全无好的境界。广清老和尚说什么？是好境界。他告诉你，临终的时候。要往生西方的人，临终的时候现在你看他都是事事不如意，是好境界。为什么？他把这些过去的这些恶业呢，都已经在把它偿还掉了，都已经在把它洗净了。所以他把这些清净业了以后呢，他自然投身西方，那个地方的莲花更大，哦，品位更高。所以我们不要以现在看的是好是不好，是善是顺是逆来评估。这因缘法是很复杂的哈，或临死时哈，就是行善的人呢，临死的时候不善心心术法身，一生恶处。所以一生虽然行善，但是临终的时候老是想到什么人对不起我，我一定要去找他麻烦，这样子的时候呢，是找自己最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是自己投胎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所以起贪嗔痴的心就是跟善恶道相应。所以会讲说行善之人为什么临终的时候有百千恶道鬼神来出现，因为过去生的恶种因缘呢，在这个时候会全部再出现一次，那些的种子会再出来，冤亲债主也会出来。所以曾经呢，这个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在见闻录里面他有讲过，他就是说他有一个同参好友，苏州的一个读书人啊，叫陆谷，他在见闻记里面说，他说跟偶一大师同参，那修得也很好，修得也很好，那 他专门呢是参禅的，得到名师的指导，所以他的功夫也很好，然后自己很喜欢修行的。他说在有一年呢，在冬天的时候，自己呢就坐了一条小船呢，小船呢要去，所以他住苏州嘛，要去一个地方，所以他坐在这条小船上的时候呢，在行走在河舌上的时候呢，刚好旁边有一条大船，那条船呢，那条大船是粮船，就是运粮食的，他运粮食很重，所以呢那个大船上面呢就有六个人呢，就跟他说，我们这条船太重了，所以你这条小船虽然是小，可是呢你只有你跟他几个人了你啊，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过来，目的地同一个地方嘛，那我们就来借你这条船，然后一起到那个地方去。那这个陆谷呢他也说好，所以这六个人呢就跳过来搭这个居士的这个小舟上面。可是呢他这个小舟呢，这个六个人一过来的时候，尊兄当啊，这小舟他本来是载一个人呢，现在超载，载六个人，载七个人，这七个人一过一出坐上去的时候，这条船怎么冰准啊，冰准了后呢，结果这六个人呢都救起来，跟他七个人死，只有他这个同山好友啊，所以因为他们坐了船，结果这六个人呢都被救起来，就是发好心的这个陆谷这个居士呢，他死掉了，所以呢他的家来收拾，他家里的人应亲家哈，家属来修的修行的，就讲哈，唔好修行，修行无灵，修行不灵啊。第一个，你本身的功夫又这么好。第二个，你又发好心，结果到最后呢是救人自己，不但是不是救人，帮人自己才死啊。结果他那天晚上，他家里人就梦到这个陆谷这个居士来跟他们说，他说哈，你们会妄谈，你讲我过去生的时候用一个方便法去害这六个人，过去生的时候曾经害这六个人，今天我是跟他害这那样啦，今天有这个因缘，因为我修行的因缘，这六个人一起来啊，所以一次就还了，还掉了。他说不是修行的原因，还是因为修行才这么好还。他说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在见闻记里面说报当更巨，就将来的果报是更严重更凄惨。在这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不好的，其实呢它是把一些业障消掉的，而不要以现实的好与不好，看到说这个人吼都在做坏事情，吃比我吃较好，穿比我穿较好，用比我用较好，实在吼听说吼没眼睛啊，我们是时节因缘上时常有这一些的这个怨天尤人的语言，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算的要三世因果来算，三世因果来算。那这里面讲行善都这么危险哈，行善的时候呢都有可能，第一个在这根据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我一生修行，一生行善，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第一个过去生的百千冤亲债主，在这个时候呢变作父母眷属来讨债，好，或者是呢在这个的时候呢使我们起恶念，就是在分别业经里面讲一生行善，但这个时候呢一直在那个地方让你起这个不好的种子，这样子呢都会堕到恶道，所以一生行善不一定堕善道，根据这个地方来说的话，那个计算公式是很精细的哈。那善都不一定堕善道了，更何况本造恶者，那就黑上加黑呢，就是绝对堕恶道的，就是绝堕恶道里面。所以讲这一个的这一段主命鬼王以他的经验来告诉我们里面呢，就是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本修因，跟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什么样让自己的那个种子哈，一定要在这个最清净最明确在佛号的这个圆念上面，那这个很难， 我们现在在做梦的时候都不太能够确定了，不太能够做主。那临命终的时候，下面都讲比做梦还昏昧。好，下面你讲说，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哈，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对我们太清楚了。生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样子？饮酒、歌舞。然后招请宴客，死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子呢？会有这些冤亲变作父母眷属，这也是确实有的。还有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呢，神识昏昧。神识昏昧就是什么？就是糊里糊涂。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什么痴呆了，或者是变成植物人了，或者纵使没有这样，在一个临命中的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八世哈要离开之前，会把前六世收回来，那个功用会收回来。所以我们看临命中的人，他的眼睛不太，你用手跟他弄的时候，他也看不到了，耳朵也听不太到了。最明显，他那个舌头开始一直卷起来了，语言已经不太清楚了。那就是六世呢开始回到第八世要带走了。所以他讲神识昏昧，神识昏昧就是很昏迷，昏迷的时间比较长哈，醒来的时间比较短，啊，不辨善恶。那这样子的时候，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在这个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巴望说，哎，临终的时候是善心心术法身，善心心术法身。真的是很危险。我们现在用那个念佛机哈，没有人助念哈，用念佛机放在床头，你晚上睡觉放那个念佛机啊，不知道各位功夫是怎么样。当你睡熟的时候，你叫做梦，你的做梦跟念佛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会听到念佛机的声音，你只会梦到什么自己的梦中境界里面。所以我们讲说，即使有人助念哈，他能不能很清楚的听到我们的这个佛号？后面有讲说怎么样助念，里面要能够得到助念的功德，他有他的善根因缘的，他也要他的那份的这个支持力在那个地方的。所以这个就是要靠我们平时啊。所以你说怎么办呢？平时二六十中能做主的时候呢，就是佛号的种子要很明确，而且呢，质量自己就要拿下来。那么《往生传》里面呢，几乎都是成功的例子。我们去看《往生净土圣贤录》啊，师父每一次在那个念佛期的当中，就会讲了很多人呢、啊，但是他们都是成功的例子。为什么成功例子？他最后他一生念佛，他最后的那些种子就是佛号，然后他就很自然的水到渠成往生。但是我们这些呢，都是不成功，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尚未成功，不确定。那怎么样不确定呢？就是自己要做到有一点点功夫跟把握。那这个就是要。不是那种好像嘴巴说一说而已啊，是确实下功夫，然后是日积月累。所以跟各位介绍这个信吉法师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公案里面，就是功夫是自己下的，而且是累积的。这个是近代往生录里面讲的，因为他这个人呢是72年往生的，离我们很近啊，你想想你已经会待机啊，这个。那么他是苏州那个灵岩山寺的一个师父。这个信吉法师呢，其实他是民国前年，就是民国前的啊，民国前大概四五年的时候生的，他是东北人啊。你看那个民国前后的那个人哈、啊，他当时呢，他是东北大学的外语系毕业，所以那个时代还大学外文系毕业，所以家庭背景跟知识水准相当高的。然后他毕业以后，他在学校教了半年书，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民国十九二十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跟对日要快，就是那个还没抗战，可是之前就已经很多的战争，所以他到南方来见那个印光大师， 见印光大师的时候呢，印光大师跟他开示，听到一席开示以后，印光大师跟他开示以后，他就决定什么？出家。所以是一个知识分子哈，一闻法音呢，就马上决定出家。那时候他26岁，李舍拉黑。26岁出家以后，他就一直住在寺庙里面，50几年了，50几年，从来51年，从来就没有再回到这个世间的这个城市里面，再去做其他的这个世间法的事情。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马上进入这个佛法里面，而讲他的修行呢，就是念佛。51年啊，出家51年，就是每天念佛，行住坐卧都在念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到他民国72年，他要往生之前呢，他有一点病，然后他就把所有的钱呢，就他自己的钱呢，就拿去印净土食药，然后剩下的呢，就拿去打斋供众，写遗书给他的亲朋好友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讲说什么境界现前，我要走了。所以可见的这个人念佛念到了那个程度呢，就是有念到那个境界。那这一句话呢，我们时时要提出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想，就是他可以念到境界现前，而我们今天境界现前通常都是5欲6尘，而他是念到佛号，到后来是西方的境界现前。所以我们当念佛的时候，我们要念到说我要念到境界现前，这就有把握。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怕什么神识昏昧，为什么？境界现前。所以他自己本身呢，以他的这个经验里面告诉我们，他就说境界现前我要走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哈，连续4天就开始断食断食断食，到第5天的时候把他体内的东西通通排干净以后呢，就是准备往生。那么他是住寺庙，住寺庙，所以寺庙里面的师父看他这个情况，就跟他说要不要请大众来助念，请大众来助念，啊不然你如果怕麻烦了，不用给你放一个念佛机，念佛机。这个师父就跟他说，就他回答说，说不用，不用助念，也不用念佛机。他说我自己有把握，我自己有把握。所以呢，念佛到第7天，就是前4天渐渐减食，第5天把身上的排泄都弄去掉，到第7天的早上，10月14号早上的时候，吉祥而卧就走了，就走了。所以这一个法师哈，这个信吉法师呢，他是72年10月14号早上11点8分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他是51年的行住坐卧都在佛号上，都在佛号上，而自然所呈现的因果是什么呢？境界现前。所以我们时常观想哈，目前来说我们是什么境界现前？拜佛的时候，佛的境界现前；在听经的时候，诵经的时候，境界现前；在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好的境界现前。这样子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不管是行善者、行恶者，都是善心心术法身的境界，那个种子呢，会起现行，才比较有把握。要不然，在这个地方说临命终止，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言恶，更无见闻。这个的时候怎么办？是本因自己要修好，像那信吉法师，如果没有这样本因，后面这一段其实呢，在这主命鬼王里面要讲的是后面这个地方，就没有每一个人的功夫都那么好。本因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助缘就很重要的。所以佛法里面就是讲说哈，你若有福报吼，嘛是能往生。我无现金吼，但是我有福报，我有够福报的时候，子孙那是好福的，那就给你最好的姻缘。所以这个眷属，有的时候是善的增上缘，有的时候是逆的增上缘。所以这个眷属很重要。下面讲就是我们看哈，眷属当为修福那磕绊那个地方，如果多善缘离恶道苦，少善缘除无间罪。 这里面很奇怪啊，你看这眷属给他修福，里面给他修的很多，好不好呢？可以离得恶道苦，可是少善言居然可以除无间罪。那这个就是佛法里面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先多善言的哈，说四诸眷属当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或念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这现在开始是眷属在做的工作了哈，就是好的眷属，报恩的眷属要这样做。这一部经是孝经哦，所以一直告诉我们，能够处理父母的事情的时候，是子女尽最大的孝顺。这种的孝顺呢，比一生里面给他多少的奉养哈，给他多少的鱼肉吃，带他到世界去游览观光，都还不如临终的时候如法处理是真正的孝顺。而这种的孝顺，世间法里面都不太能够满愿了。世间法一生可能孝顺，临终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跟他为着过敏住，为着惊麻烦，结果处理了不如法，会害到眷属啊，会害到这个自己的家属啊。所以是这个眷属第一个要先做什么工作呢？设大供养啊，这个在前面婆罗门与光目都有教过，就是供养呢，就是尽心尽力，为了要除他的业障啊，转读尊经，诵地藏经啊，受持地藏经，然后念佛菩萨名号，这个还是眷属念哦，不是本人念。所以他这里面讲多善缘嘛。啊，多善缘，念佛菩萨名号，那靠这个善缘呢，能够令亡者离诸恶道，然后使得这些前面有百千恶道鬼神这些的诸魔鬼神呢悉皆退散。所以临命终人，如果他没有本身没有念佛，好，其实我们讲助念的时候，那么是他的眷属或他好友在旁边跟他助念。这个临命终人他本身没有念佛也没有往生的意愿的话呢，纵使旁边的人跟他助念，还是可以帮助他不堕三恶道。为什么不堕三恶道？因为这些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佛号的功德使他不落恶道，但是也没有往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意愿往生，而他自己本身不念。所以这个地方的念佛菩萨名号是眷属帮他念啊。下面是世尊哈在讲说，一切众生呢，临命终时哈，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所以这个是专门讲到临命终人本身，自己本身他闻而念佛。那他就不用再送很多经或做什么功德了，他只是做一个事情，就是少善缘。而这虽然是少善缘，但是这个缘太殊胜了，所以地藏经本身来说是一个念佛法门的经典。从前面的光目里、婆罗门里都是用念佛的这个法门呢、来超度他的母亲，一直到这个地方呢都还是讲，一直到后面的地方都是在讲念佛名号。所以这是一个净土持名念佛的经典。那在这个地方也在提出说，能够闻到一佛名，他就是能够闻到一佛名的话，一菩萨名，或者是闻到大圣的经典一句一句哈，就是任何的大圣经典里面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经典一句，那这样子的人呢都能够除罪哈。除那除罪里面呢，就是无间杀害之罪呢就能够除去哈，小除了无间杀害之罪，因为这个比较重哈。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即解脱哈，就是能够除掉这个，不是除去无间杀害之罪哦，哈，就是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即解脱，这是一个，可是还是可以除掉无间杀害之罪，所以少善可以除大罪， 它可以除五无间罪哦，这个佛号可以除五无间罪，不是除掉，不知道怎么讲啊，不是除了无间罪未消以外，其他的罪都会消，不是这样说哦，是说会用的无间罪也除掉，除掉的那个意思，所以小善缘能够除大罪，因为这个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他特指要大圣的经典的一句一句呢，这个是乘法界性的清净体，所以呢它是等于就是一乘以无限大，你就会变成无限大，你本身只有一哦，可是你自己本身要自己称念佛之名号，德文里面要闻到自己的本事啊，闻在本事，可是闻在本事有没有真的闻到本事，你说啊，那这样太好了，我临终的时候就给他放这个佛菩萨的名号，或者是给他呢讲一句佛经、哦、念一个南无妙法莲华经、哦、念一个经题、啊、他就是除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都可以消除了，他有没有闻进去，可能你连一无力气啊，其实他要得闻呢、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得闻呢、啊？是不是能够能念呢、啊？这是一个重要关键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主命鬼王里面，他一再交代里面就是不要杀生，然后呢要给他最好的，最坏的要除掉就是杀生，所以所有的恶业里面最重的恶业就是杀生，因为你直接把众生最珍贵的东西呢你把它去除了，你说偷盗跟杀生绝对偷盗杀生犯的最重，因为他偷盗他命还在啊，杀生他完全希望都没有了。而我们这些众生还很可恶啊，我们不是杀一个生了、啊、我们是全家都杀。要吃鸡哈，鸡母、鸡公、鸡仔拢吃，搁鸡卵，是等于就是赶尽杀绝，全部杀到完。你看说跟众生结的怨有多大？因为他把你全家全部都什么都杀光了嘛。我们要吃也是，就是都吃光了。所以这个一盘这个鱼子里面呢，你吃了多少众生呢？所以最坏的不要做就是杀生，最好的要去做是什么？念佛。那这两个首尾哈、啊，是最坏的不做跟最好的做，跟我们的生死死时啊，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刚到娑婆世界报道的时候，就刚进来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一进来跟一出去，是这两个关口当中都要能够关照到最好跟最坏，这中间的修行当然也在资粮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是教我们哈，如何呢能够做到，所以这个经啊，你不要看我一直啰嗦一直讲一直讲啊，但是当我们确实要用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哈，那下面人下面接工安怎讲，下面背工安怎讲安怎样，那些怎么讲呢？最重要是我们的经典怎么说，经典怎么说，所以下面讲哈，下面讲佛告主命鬼王，你看不是主命这样说而已啊，佛都赞叹他哈，汝大慈故哈，能发如是大愿，所以你大慈悲哈，就是跟这个地藏菩萨一样，和他的心哈能够发这样的大愿，他是发本愿在生死中护诸众生，在一切众生在生死的时候，我们叫合他的心。那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你看下面全部讲这个生死时啊，我们前半段讲出入时哈、啊，玄出玄入啊，玄又再入啊，永不复入啊，就是出出入入，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在这一段就是讲生死死时啊，所以有出有入就有生有死啊。所以都未必该团那安怎能够解决？那下面他就讲。我们不知道危险呢、啊，就是佛菩萨比较看到我们实在很可怜了、啊，所以呢就一直在护念，一直在交代哈、啊。所以你看，若未来世中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啊，就生死的时候呢，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所以佛菩萨、诸大菩萨这些鬼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安乐。鬼王白佛言，就是主命鬼王，就是告诉佛说。愿不有虑，就是佛你不要担心，我必是行，就是在我的就是我的职权范围跟我的这个就是工作时效之内啊，就是他们也有任期的嘛， 在我这一行主命鬼王这一行当中呢，念念拥护延福众生，你看生死死时俱得安乐。所以你看到他讲的经典，就是告诉我们生死时很重要，这种生死时的很重要。就好像我们今天到国际机场，到纽约也好，到香港也好，到那个世界级的国际机场，结果坐下时你要找那个要坐那班车，一班飞机，你要看住你要的那一班飞机，其他的都不上，但是你决定那一班要坐上去，你千万不要把它跑掉了。所以你要想办法跟住跟你同班的人，或跟住怎么样子能够得到的资讯，是你要，因为你会怕他跑掉，跑掉以后你自己本身呢就无所，就很茫然。所以这个生死时的情况也一样，就是要临终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可能性，而我们要被谁所接引，那个时候自己的护念跟佛菩萨跟鬼王的护念，也有百千的恶道鬼神在旁边呢，在做一所有的勾引，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时候。但愿诸众生呢，于生死时啊，就爱高待爱听哈，信受我语，就照他的接受接引呢，一定能够得到解脱。那什么时候呢？这里又在讲生死时。那这个地方这一段都是一直在说这个，我们即将面临哈，一直讲哈，都认为跟我无关系。拢接到别人的啥贴啊，拢讲吼，我敢那吼，明仔载同款过食一顿安尼同款啊。要做防空演习哦，要知道防空洞要到哪里去躲，要不然的话呢，都是会觉得说修行吼功力不够。而是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所以这地方已经交代，你不要看到鬼王地藏经这嘴鬼王惊到你死不敢想，在家也不敢想，暗时也不敢想，那都自己想的。这现在就跟你说这鬼王是什么，是已经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但是呢于生死中是专门拥护众生，这个是大事，就是菩萨的慈悲示现，大事就是菩萨哦，这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现大鬼身。后半拿人甲咱讲吼，袂使想拢全鬼，你先一条互伊看哈，先一细粒就好啊。这细粒啊，你莫找到半工找无啊，你要记得69页倒数第三行啊，你要跟他说实非鬼也，不是鬼啦，是大事示现的啦。哦，是大事是，却后过170劫，不但不是鬼比我们还厉害，人家170劫以后就是成佛，我们还是无量劫以后，谁怕谁哈？号曰无相如来哈，他是这尊佛哈，叫无相如来。那么在这个地方，主命鬼王是无相如来，所以这些鬼王会到高丽天参加法会哈，都不是一般的鬼王的啊。世界名静坐啊，其佛寿命不可计界，地藏四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这个是做最后的交代。那么后面的这个称佛名号品是延续前面的，前面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少善缘，能够把这个重罪能够消除。要怎么样的少善缘，就是称佛名号，所以要把这个称佛名号的这个功德跟用力呢再做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因为在生时，就生死时护诸众生啊，在生的时候呢，不杀生可以做到，因为现在哈，不只是这个宗教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什么营养学的关系，现在请食菜无较俗，点都会较贵，所以民主会贵起啊。以前是拍摄，你知影无？听讲哦，请人食菜吼，敢若无青草会拍摄，现在可能这个风气已经渐渐带上来，所以请素宴、请素席哈，也不至于太丢脸。但是死时啊，就是生时不杀是容易， 死时不杀，这在这一品没有讲，在前面有讲哦，利益存亡品的时候一再交代。所以这一部经《地藏经》里面交代临终处理的方法，请各位你自己去诵《地藏经》，从第一品一直到第十三品，你去看有多少次。从第一品就已经开始说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哦，无人敢做功德，所以呢就堕到业海里面去了。第一品里面就出现，一直到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还在说这些事。所以临终的处理方法是地藏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交代，至少我去看了有六七次之多。当然最多的地方是在利益存亡品，我们那地方是专题演讲，专讲临终的处理方法。可是在阎罗王战乱品有，后面的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品里面还有又在出现，可见的我们处理的不好，就很多呢不是很如法的处理，都会用世间的一般民俗，或者是自以为是，或者是怕麻烦。但是我们要怎么处理，里面第一个如法依佛所说的教法是最大的利益，重视千万人无往矣啊！大家都说这样不对，我们如果有根本做我们的后盾里面呢，真正的孝顺就是用自己的最如法的佛法的利益给他。再来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怎么样子的处理呢，我们自己希望自己本身怎么样，就能够去处理我们家里的人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今天哈出去外面去上一个课，上个礼拜休跟各位请假去上去法鼓山上一个课，在那方上课很不舒服，人在生病当中，在不舒服当中呢，只有第一个念头就是想什么，我要回家，就是我什么会也不要开了啦，什么东西也不要吃了，但是一个想我要赶快回家，我要赶快回家躺在那个床上让我休息。所以那个念头极强烈的那个念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是观想到一个人四大在不调的时候，一个极希望的念头就是回家，更何况一个人四大在分解当中呢，应该对他被他最温暖的，现在不是有讲安宁疗法吗？安宁疗法是说不急救，安宁疗法应该要延长到临终断气以后，就之前一直到之后，因为那个临终人如果我们是他的话，极希望回家，一定很希望回家。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出力哦，你能够回家的人是很有福报哦，是很有福报。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自己要做，眷属要交代，万一你的儿女没有学佛，他不见得这样跟你处理哦。我们看太多学佛弟子一生学佛临终，他儿女不让他回家的，不让他回家，因为呢现在人现在外面有专业的哈，专业处理的阿伯回去人家在那等啊，在那等啊，会用给你从来就好，你跟他高级了，你哈就心疏的啦，现在人嘛就矮啊，但是这不孝哈，这种做法不孝，因为他会很想要回家，想回家，希望能够带他回家。最好呢，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啊，能够做多少算多少，最好还回到他家里，他自己最熟悉的那个床上。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放在客厅里面呢，为什么呢？家里临床哈，阿拜伯人敢困嘛？哦，可是你像我们如果生病，我们很想希望回到你自己原来的那个床上去啊，因为味道很熟悉。哦，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的处理方法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儿女是学佛的话，请你要事先交代你要怎么处理。哦，你要一定要先交代，你有没有想过挖个笑脸哈？哦，这个什么事情哈？这个很难说的，但是呢，要告诉人家你希望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子，那么至少呢，人死为大，他们不太敢违逆，不太敢违逆，要不然的话，几乎哈，很悲惨世界，这是我所下的术语。现在都是医院直通太平间，太平间直通殡仪馆， 无个顿来啦，无个你顿来。但是我们的助念是在断气之前就要回来助念的，不是断气以后才助念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因为这个是一个在国际机场你都已经很混乱了，更何况是在一个这个法界的一个千百亿的这个鬼神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你过去生的这些种子都在起起伏伏的当中，又在一个神识昏昧的当中，那个时候呢就要很好的那个加持力，那个要很关照的来处理。所以在地藏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慈悲啊，他跟我们讲里面从第一品一直到后面里面讲明的讲暗的一再的教我们呢，要以佛法的方法来处理一个人临命终时的状态。这个呢是最大的孝顺，这个真的是最大的孝顺。我们当然我相信在座一定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可是我们自己本身会被人家处理哦。你自己会用处理，我们会用处理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会去让我们的子孙处理坏事，处理坏事啊。因为吼，咱可能无像迄性急法师念佛五十一年吼，用个讲吼来助念，还是放一个念佛机讲念，迄款的功夫吼，安怎甲你处理拢无要紧。可能咱的业障啊，还佫有的时阵，眷属的因缘就很重要，事先要交代好啊。那最好呢是功夫能够自己下，是当然很好。那我们下一品呢是讲称佛名号品，这个也是从利益当中的最高的利益给我们的展现。